贾父此时已经是以死相拼了。他二番一回来，惊呆了莽军。一看这位银铠白袍，浑身血迹，嘴咬着血染的战裙，虎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血贯瞳仁，面色蜡黄的将军，真好似凶神附了体一样，马到之处无人敢拦。当他看到了巨无霸，更是怒发冲冠，挺戟就刺。巨无霸这个庞然大物，他撇开至军章，一看贾父这个样子也懵了，心想，哎呦，这人浑身是血，怎么还往上冲呢？他略一迟疑，挤到了巨无霸，摆躺招架，螳螂一声，至军章和巨无霸打着的功夫，瞧见贾父杀出一条血路又回来了。至军章明白，这是救我来了，他身负重伤，不能说话了，我得快点跟他一起走。至军章一纵身子就跳到贾父的跟前了，快走！贾父拨马又往外冲杀，至军章随后跟随，故意的把身上带的那封信就掉在了地上了。巨无霸竟在那看着贾父原地没动，怎么回事？他愣了，他心想啊，这个人出不了我们的大营，他就得死啊！可眼看着贾父冲出去了，巨无霸还真有点后悔了。贾父和至军章冲出敌营之后，他是一语不发。至军章问他：“贾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？”贾父摇了摇头，用手指了指伤口这个地方。至军章知道他受伤太重了。当他们两个人回到汉营的时候，一进营门，贾父带猪坐马，在马上已经下不来了。刘秀闻信赶紧来到马前，众人把他搀扶下来。至军章说：“三将军，贾父身负重伤，快找大夫。”众人把贾父抬到床上，大夫来了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哎呦，肠子出来了，怎么杀回来的？真乃是勇士也。至军章在旁边向刘秀说了整个闯营的经过，同时在贾父的身上取出了邓禹带回来的书信。刘秀把书信拿在手里没打开，向大夫说：“贾将军的伤一定要治好啊。”大夫点了点头，大夫心里想，这也很难说呀。大夫对伤口进行了处理之后包扎上了，怎么处理的呢？这咱不太清楚。据说古代人对这种大的外伤用活鸡皮能够粘合，有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可靠的资料证实，反正古代医生自有古代医生的治法。这个时候贾父躺在床上已经是气息奄奄，眼望着刘秀，贾父轻轻地说：“殿下，恐怕我不能看到汉室中兴了，我死之后家小拜托给您了。我妻已身怀有孕，生男生女，日后成人都望殿下关照。”此时刘秀眼含着泪水说：“贾将军，你安心养伤，你的伤会好的，你尽请放心。令夫人如果生一个男孩，将来我若有女孩子，她就是我的门婿，我没有女孩，她就是我的义子。令夫人如果生一个女孩，将来我有男孩，她就是我的儿媳，我没有男孩，她就是我的义女。刘秀绝不食言。”刘秀这句话说出来，贾父躺在那儿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轻轻地说：“多谢殿下。”刘秀又安慰他一番，这才离开了营帐。刘秀看了看邓禹的书信，知道城里边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事成与否在此一战。刘秀先让百十名军卒将随营的眷属 以及贾富等人安排到十几里外丛林中的一个安全地带，并在那里保护着他们。然后呢，他在大营中挑出来了3000名精干队伍，叫做先锋敢死队。刘秀说了，敢死队者就是视死如归，不以生还，人不危死，无有所惧。我刘秀率这个队伍在前，余者由王霸、马腾率领在后，姚七随我同行。张公于智军章带10000人马改换旗号，冒充宛城的援军，策应而杀，以迷惑敌军。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，隐蔽休整一天，到了次日的凌晨，42万莽军还正在熟睡之际呢，忽然一声信炮响亮，呼，紧接着杀声大震，杀。刘秀跨着马，手中枪，与姚七率领3000名敢死队先奔大司空王毅的营盘就杀过来的。王毅是在东门呢，汉军这一杀进来，莽军不知道汉军来了有多少人马，仓皇应战。莽军围困着昆阳多日，攻城不下，士气已经是有些顿至颓废了。刘秀的3000敢死队新军出道，却又是以死相拼，自然是如猛虎下山，以一当十。作战往往是这样，越不怕死还就偏偏不死，越想逃生偏偏送命。两军一交锋，王毅的大营先就乱了，姚七在前，枪挑马踏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刘秀这阵也摆枪催马，奋勇杀敌。敢死队员们一看，三将军都喝出命去了，我们还怕什么，杀吧，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呗。后边的汉军一看敢死队的前边所向披靡，人家不怕死，我们还怕什么，跟他们拼了。这一来汉军是越杀越勇。城里的邓禹一听城外边信炮一响，率众突围。城里的汉军一直以为外边来了30多万人马，宛城的人也来了，他们合计着这一阵非把王莽的队伍给打垮了不可，所以他们冲出来以后也都十分勇猛，陈鹏、马武、杜茂兵分三路，从东西南三面突围，唯独闪开北面的巨无霸，因为巨无霸是强敌。这一来，东面的大司空王毅就是腹背受敌了，也活该王毅倒霉。他上马端刀抵挡汉军，头一个就碰上姚七了，两个人马马照面，让姚七使了个霸王绝命枪，把王毅是挑落马下。主将这一死，全军溃散，东城的莽军已经是无力抵抗了。因为昨晚上他们营里边就传开了，说宛城的几十万援军到了，告诉莽军要多加小心。不告诉还好，这一告诉，莽军全都泄了气了。这都是智军章故意丢失的那封假信起的作用。东城一乱，西城外边也乱了。苏宪正碰上岑彭，苏宪是大司马，点岑彭武状元的时候他是主考官呢。苏宪见了岑彭是破口大骂，岑彭不加辩驳，举刀就砍。苏宪知道岑彭的本领，没用10几个回合是大败而去。正这个时候，他的营中又乱了，怎么回事？张公与智军章率人马冒充宛城援军到这儿，这一下子苏宪这边的莽军是全都大败而逃。南边的严尤和陈茂更不用说了，马武率部与他们一交锋，他们是一触即溃。正这个功夫，北边的巨无霸统带着虎豹兵救援来了。巨无霸在后边骑着马，前边放出来了这20多头老虎、豹子、犀牛跟大象，后边跟着穿着豹皮和虎皮衣服的莽军，张牙舞爪的奔汉军而来。马武领着的这一路汉军还真没见过这玩意儿，打仗竟跟人打了，没跟野兽打过。汉军一瞧往下就退，巨无霸呢驱赶着野兽往前冲杀。马武退着退着正和刘秀、姚七相会，他们正想要商议着怎么抵挡虎豹兵的功夫，忽然见一个人已经冲上前去。谁呀？ 柴太保。这柴太保刘秀并没有具体安排他干什么，王霸把他带出来了。这位闯进大营之后十分无勇，一条铁扁担打得莽军死伤无数。这位从小过的是半野人生活，以打虎打豹为生计，今天一见虎豹他是毫无惧色。
哎呀，这地方还有这玩意儿吗？哪跑！
他一声喊，冲着走在最前面的一只老虎上去就是一扁担。这只老虎是应声而倒。偏巧就这阵天上浓云密布，唰啦一道力闪，接着一个大霹雷，咔啦！这声雷呀，几乎是跟柴太保这扁担是一块下来的。那老虎一死，后边这些个野兽都害了怕了，他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，以为这响声是从前边来的呢。哎呀，前边厉害，咱们都回去得了。这些野兽掉过身子往回跑，巨无霸这个指挥也不灵了。随着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，哗，这些个野兽就乱跑起来喽，也不管汉军还是莽军了，有挡道的就咬，但是后边都是莽军呢，全都乱了套了。汉军是乘胜追击，此时巨无霸手使凤翅堂，还有顽抗冲杀，姚七和马武上来是双战巨无霸，巨无霸冒雨迎敌。后来岑庞也催马上来了，三战巨无霸。巨无霸自觉的不敌，拨马往下败走。巨无霸一败，莽军大队人马好像排山倒海一样是全军溃败。这阵雨是越下越大，几十万莽军败到昆阳城北的赤水，这是一条河的名字。这个赤水原来呀，水并不深，可以趟着过去。这阵莽军为了逃命全都下水趟河，刚走的当间上游由于这大暴雨洪水下来了，哗的一下子多少万名莽军是死于河内。巨无霸退到这儿的功夫，河水已经满了槽了，两岸是一片汪洋。巨无霸顺着河岸往上走，发现有一座木桥，不少的军兵争先恐后的往上挤，巨无霸也急忙催马上桥。但是这个桥由于年久失修，载重量已经大大降低，光这些莽军逃跑而过呀，还勉强支持着。这巨无霸一上来，身高马大，庞然大物，重量骤增，只听咔嚓一响，桥桩子压断，木桥一倒，呼呼，巨无霸连人带马倒入河中，是顺流而下，不知踪影。至此王莽42万大军全军覆没，溃散而逃。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。莽军败逃之后，刘秀的队伍光在这儿打扫战场、收拾战利品就忙了一个月。有的东西留下了，有的东西带不走，全都放火烧掉。汉军合兵一起大庆胜利，刘秀把昆阳之战的消息写表彰奏给刘玄，更始皇帝刘玄加封刘秀为萧王。昆阳大捷之后，在邓禹和王霸两个人的成全之下，刘秀与阴丽华正式完婚。同时刘秀也命人把姚七的未婚妻由洛阳附近接来与他完婚，算是实现了姚母的遗愿。贾父的伤势呢已逐渐好转了，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啊。没用多久，更始皇帝刘玄降旨意，命萧王刘秀出兵河北，去收复河北一带的地面。尤其是听说在邯郸出了一个算卦的，名叫王朗，他冒充汉成帝的儿子，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刘子玉，竟然在邯郸做起皇上来了。这个算卦的由于是冒充汉室宗亲呢，还真有些人被他给蒙骗了，所以他也聚有了不少人马。刘玄让刘秀平灭王朗，收复河北之地。刘秀接旨之后，统帅三军兵发河北。这一去河北呀，所到的各州各郡各县宣布汉朝的法令，昭雪冤狱， 发放粮食，废除各种苛捐杂税，颇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。当然了，也与王朗的人马进行了交锋。几次战斗之后，刘秀斩王朗于邯郸。这样一来，刘秀在河北一带是享有盛名。刘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心情可有些不安了。这回他可真怕刘秀与他争天下了。于是他和朱伟等人商议好，降旨一道，调刘秀回洛阳。这个时候，刘玄已经打下洛阳，把洛阳当成国都了。他叫刘秀，说是要对他重加封赏。刘秀接到这个旨意之后，众将领们可都急了，包括邓禹在内，认为这是刘玄要杀害刘秀的时候到了，不能去。不但不能去，而且还应该自立为帝，与其争夺天下。这个时候，刘秀手下又多了几员大将，这几员大将有耿鄢、丕同、任光、景丹、盖彦、陈俊、耿纯等人，他们一致的要求刘秀做皇帝。马武就说，你要再不当皇帝，那我可就回绿林山了，因为你不当皇帝，我跟当强盗也差不多。人家这王朗是个算卦的，当了皇帝了，听说蜀中有个公孙素也当了皇帝了，又听说赤眉军里边有个叫刘盆子的，是个放牛的，也当了皇帝了。刘玄现在也是皇帝，现在遍地都是皇帝，那你为什么就不当皇帝呢？啊，你也是真正的汉室宗亲吗？邓禹说，此时不帝违背民意呀。刘秀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于是在6月22这天，在河北的浩县以南有个地方叫千秋亭，修建土坛，登坛祭天，自称为帝，把浩县改名叫高邑，年号叫建武。这一年呢，就是建武元年，立阴丽华为皇后，封姐姐刘皇为胡杨公主，百官庆贺，大臣讨封。至此，刘秀才龙袍加身，位登大宝啊。邓禹为统兵的元帅，到了这个时候，邓禹才脱下了道袍，不做出家人了，加封邓禹为太伯、高密侯，愚者助将都加封侯爵，对柴太保正式封为御前太保之职。这个别人的玩笑话至此成为现实了。刘秀做了皇帝之后，得知更始帝刘玄正在向长安清兵，刘秀立即命邓禹统帅三军，兵发长安，直讨王莽。刘秀随军御驾亲征，十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长安城，沿途之上那可以说是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攻关打寨势如破竹。王莽的队伍节节败退，汉军直逼长安的东大门，潼关城下。镇潼关的大元帅乃是王莽的驸马吴汉吴子焉。吴汉早就听说汉军来势凶猛，所以他在潼关严加防守，准备死守潼关，以保住王莽的大新江山。汉军兵到城下之后，先行官马武和姚七堵城门讨地要战，吴汉在城上按兵不动，坚守城池。因为潼关这个地方地形险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，汉军接连攻了一天的城，不见成效。马武是急性子，气得一劲直骂。这个时候刘秀忽然想起来了，当年他在窦荣府逃出长安之时，曾经在潼关被擒，那阵儿多亏了吴汉的母亲救了刘秀，并把他带出潼关，借着去青松园上坟的功夫放走了刘秀。吴母临行之时赠送银两，并且和刘秀说，盼望着他年能在潼关相会。事隔十载了，也不知吴母还健在否。如果他要健在，或许能在城中助一臂之力， 劝说吴汉盼莽归降。刘秀把这个事儿和元帅邓禹一说，邓禹说这件事陛下可写书一封，借攻城之际用箭射到城上。我知道吴汉是一个孝子，如果看到这封信是给他母亲的，他不敢不给其母观看。如果他母亲还健在的话，看到这封信一定能够劝其归降。刘秀一听也对，元帅言之有理，当下刘秀用白笺写了四句诗：一夕拜别青松园，不忘他年会潼关，十载兵戈兴汉业，问君何日渡关山。刘秀顿首。这封诗信在汉军攻城的功夫缠在那箭杆上，射上了潼关的城头。兵卒捡到之后就交给了吴汉了。吴汉打开一瞧，封面写的是承吴贤母亲阅。既知看到那里的诗句，吴汉觉得似有所指，寓意其中，既是写给母亲的，不敢藏压不现，只好回府到后堂，把这个信就交给了吴母。老太太已经听说汉军兵临城下了，又听说这是刘秀的队伍，老太太正在想呢，是不是当年在这儿逃走的那位汉殿下呢？忽然见吴汉呈来了这块白笺，老太太打开一瞧，全明白了，这上面是在写着呀，想起当年我与您在青松园拜别的时候，至今我还没有忘您那句话，他年在潼关相会。我领着兴汉的大军已经征战了十年了，可现在请问您，什么时候我的队伍才能越过眼前的阻碍，这潼关呢？老太太看完之后暗想，果不出我胸中所料，是当年那个刘秀来了。老太太当时没说什么，到了晚饭以后才把吴汉找到自己的房中。吴汉呐，白天刘秀给我的那个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吴汉说而不知。老太太说我告诉你。于是吴母就把当年刘秀潼关被擒，他放他逃走的事说了一遍，然后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他吗？吴汉说这而不知您为什么要放他。孩子，因为他是汉殿下，更因为王莽是我们家的仇人。吴汉听到这愣了，母亲，当今圣上怎么会是我们的仇人呢？吴汉心想，他要是我们的仇人，您怎么还同意我们结亲呢？吴母这阵含着眼泪就把当初王莽篡位，吴承恩骂殿，最后王莽逼他跳油锅，他一怒之下碰头身亡，整个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最后吴母说，吴汉，现在你与王莽的女儿南宁公主结亲，这纯属王莽要让我儿为其卖命，为娘不到时机，不敢与你说出实话。现在汉军到此，王莽的江山已去，不得不与你实说此话了。我儿，你当尽快的开开潼关，迎接刘秀进城，随他一起杀进长安，斩杀王莽，与你父报仇。吴母这一番话说完之后，大出吴汉所料。他呆在那里半晌无言，暗想：世上竟有这种事情，王莽杀死我的父亲，而我又娶了他的女儿，如今要替父报仇，背莽降汉，只是这南宁公主，我的夫人如何对待呢？尤其是这个南宁公主啊，别看身为皇帝之女，对吴汉十分尊敬，可以说夫妻两个过门以来没红过脸儿，这可难了。吴汉正在思索的功夫，老太太说话：吴汉呐，我知道 你有难处，公主无法对待。按说这些年来你们倒也是琴瑟和谐呀，十分要好，但是你要替父报仇就得斩杀王莽。你要说杀王莽，南宁公主能怎么样啊？她能答应吗？她必然要去告发你，那样一来恐怕你我母子都难逃活命啊。而刘秀的汉兵也不能尽快的过潼关，事到如今，我儿当机立断吧，莫为儿女情长所牵累，当有丈夫所为。老太太话说到这儿再没往下说。吴汉听到此处，娘，您是要我？我是要你去到后堂，把这件事情与南宁公主明说，看她如何。她若是愿意随你投汉，你就马上开城迎接汉军；她若是不愿意随你投汉，那你就得把她杀了。如若优柔寡断，必定是复仇难雪，身败名裂。如果你要实难割舍他的话，那为娘我只好以死寻终了。吴汉说，母亲不要如此说，儿这就去往后堂。吴汉说完话径直往后边内室而来。他到屋里边一看呢，南宁公主不在。后来在他母亲那个经堂里边发现了南宁公主。吴汉迈步到门口这儿的功夫，听到南宁公主正在神前祷告，祷告婆母多福多寿，祷告丈夫身体康宁，出兵得胜。吴汉听到这儿，这心里边真是七上八下，乱如麻团呐，他不知如何是好，怎么办呢？他走进经堂之后，南宁公主这才发现他，驸马，母亲找你有什么事吗？吴汉没说话，坐在了旁边。南宁公主一看吴汉面色难看，连连的就追问他。吴汉心想，这件事是早说晚说，必然得说，说就说吧。公主，我看你我夫妻的日子啊，大概就到此为止了吧。公主一听就一惊，驸马何出此言？吴汉当即把老太太说的当年的往事重塑一遍。说完了，吴汉说，公主，你父杀了我父，而今我要替父报仇，而你又是我妻，汉军兵临城下，我要马上开城归降，到那个时候你当何去何从呢？公主听了吴汉这一番话，真是如同晴天霹雳，一时间竟无言答对，瞠目结舌，如木雕泥塑的一般。老半天他才说，驸马，我知道事到如今都是我父亲的过错，如今汉兵到潼关，大势去矣，你开城归顺也是应该的，但是我要随你降汉，岂不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啊？再者说，刘秀的汉军要知道我是大清的皇帝的女儿，不但说不会饶恕我，反而还会连累驸马你。我如果离开驸马回奔长安，别人会说我是不洁之妇，我父亲也会说我倒卖了潼关，乃是国之罪人。如今真是让我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啊。驸马，你说为妻应当如何呢？这句话真把吴汉给问住了。吴汉心想，家母说公主一块投降，我们就一块开城，公主要不投降就杀了她，可公主刚才说的头头是道啊，让我怎么办呢？吴汉在这种时候无论如何是说不出要杀公主的这句话来，因为毕竟是夫妻感情啊。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恩情似海深。公主这一问他，吴汉说这个他也回答不上来了。 此正是往日事处称今日事，无情剑难断有情人。